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先来到我们的第九篇的信息，我们可以一同同声宣读一下我们的篇题：侍奉主，享受他做长的玛拿、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好，我们再念一次哦，我们要来侍奉主，然后享受他做发芽的杖与生命的绿。所以呢，很简单，这边可以分这篇的篇，这篇呢有分为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我们需要来侍奉主，所以你可以把它圈起来。第一大点就是讲侍奉主。好，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借着这位我们来侍奉主，我们就可以享受它作为隐藏的玛拿，作为发芽的杖，作为生命的绿。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侍奉主，并且享受他第一个做隐藏的玛拿，第二个做，第三个做。我们两两说一说好不好？我们要来侍奉主，阿们。阿们。好，盼我们经过这一篇的时候啊，阿们。当我们经过这一片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我们需要来侍奉主。阿们，侍奉主就是来亲近他。那这边主要出处的经文是那个以西结书44章的10到18节。那如果刚有刚刚附近，我们就一起把这个10到18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过。来44章10节，我们一起念哦。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偶像，他们并担当自己的罪。来11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侍奉他们。来是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6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门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18节，他们的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间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束上使身体出汗。阿们。那弟兄姊妹，44章呢，说到这个，我们有两种的侍奉。从10章到18节，你可以看出有两种的侍奉。第十节到第11节，我们看见这个是侍奉殿的侍奉。大家可以如果可以写的话，就说这个10到11节是侍奉殿的侍奉。那15节到18节，你可以看见另外一种更好的侍奉，叫做侍奉主的侍奉。来第44章10节，他说有。以色列人走迷的路的时候，有利未人也远离了我，他们随从的自己的偶像，并且他们要担自己的罪孽。虽然以色列人走迷了，这些利未人他们有了偶像，但是啊，在11节他说，然而他们就是这些的利未人，却能够在圣所当仆役。Amen。他能够照管殿门，能够在殿宫供职，甚至啊，他可以为百姓宰杀燔祭牲跟平安祭牲，他能够在这个百姓面前来伺候他们，可以把伺候他们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有一班人叫做利未人，他们是在殿中是做仆役的。他们虽然有了偶像，但是他们还能够有侍奉。他们侍奉是伺候谁啊？是伺候百姓。他们在外面很忙碌，在宰杀燔祭牲，但是呢，很特别，在15节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是有一班人叫做祭司利未人，叫做撒都的子孙，可以劝一下，叫祭司利未人是撒都的子孙。 他们是看守主的圣所，然后你要劝一下，他们要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然后将脂油和血献给我。你可以把那个我都圈进来，前面是侍候百姓，但是这边是亲近主，侍奉主，侍立在主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主。然后十六节他说，他们要就近我，要进入我的圣所，要侍奉我，要守我的吩咐。阿们。然后呢，他们怎么样？第十七到十八节说，他们需要他们的穿着。第一个，他们要穿细麻衣。然后呢，第二个，不能够穿羊毛的衣服，因为羊毛衣服会使他们出汗。弟兄姊妹，外面的工作宰杀祭牲是不是需要出汗呢、啊？阿们。这是侍奉殿的侍奉，但是有另外一种侍奉，就是祭司立位人的侍奉。他们完全侍奉的目标和对象就是主。他们不用穿羊毛的衣服，他们需要穿细麻衣，在怎么样殿内来侍奉主。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你可以把那个我啊全部都圈起来，亲近主啊，侍奉主啊，侍立在主面前啊，献脂油给主啊，这些都是说出我们的侍奉。哎，弟兄姊妹，所以我问一下大家，有哪两种的侍奉呢？第一种是怎么样侍奉殿的侍奉，第二种是侍奉主的侍奉。前面呢是侍奉百姓，但是后面的完全就是侍奉主。还有啊，有这个背景后，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那后面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节到二节，就是说新约的这个应验跟应用。我们可以一起读这两节。十三章一节，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几位阿们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来第二节我们一起，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可以圈下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唯有在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圣灵才会说话，能够怎么样做主所分别我们所要做的工。好，那我们两两，我们简单的享受一下第一大点的一二一到六终点。阿们。两两，我们导读享受一下一到六终点。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呢，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经节，第十到第四十四章十到第十八节，就是你如果可以圈话，就是圈这个立位人，就第一行那边有立位人远离了主，他们特点就是他们有了偶像。第二行随从自己的偶像，但是呢，第四行他在那边他说他必再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这就是这些立位人虽然走迷了，但是却还能够来侍奉主。但是啊，第五行那边有第二班人，可能大家要确认就是祭司立位人，他是撒都的子孙，他人看守我的圣所，亲近我，把那我都可以圈起来，侍奉我，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子前侍奉我，并守我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呢都是侍奉他们，但是后面却侍奉我，所以有两班人。那第一终点呢，就是在神的眼光中，不只有侍奉殿的侍奉，还有一个更好侍奉，就是侍奉主的侍奉。那我是这样分，第一到第六点呢，是主要是说到这个什么叫做侍奉神和侍奉主的，侍奉殿跟侍奉主的差别，一到六终点。那第一终点呢，就说不只有殿的侍奉，还有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那第二个终点呢，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就是要人在我面前来侍奉我。神唯一的目的并不是许多东西，乃是，所以你最重要就是我。 Amen。 更好的侍奉就是来侍奉我。来，第三个终点我们一起念，侍奉主不管了，侍奉主的人也传福音，也拯救罪人， 帮助弟兄姊妹进步，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主自己，他们完全是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阿们。第四重点，我们一起，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只看见主，就顶自然也会服侍弟兄姊妹。是不是侍奉主这个问题，就在乎主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最大的。第三重点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侍奉主是我们殿就不用管了，不是，侍奉主并不是对于殿就不管了，乃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殿不管了，不是罪人不救，不是福音不传了，不是不造就了，乃是全部福音的传扬，拯救罪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所以你要确认一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那第四小点就是，当我们自然我们为着主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也会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接触主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会服侍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对人没有负担吗？其实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侍奉主啊，主就会把他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自然的对弟兄姊妹满了负担。这个就在第四重点后面说，这就在乎我们的心里主是不是最大的。 Amen。 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心里谁是最大的啊？就是我们的主是最大的。所以不是说传福音不大，或是说拯救罪人不重要，也不是说成全弟兄姊妹不重要，乃是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怎么样最大的。哎，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主在我的所有的服事中，他应该是最大的。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各样的服事啊，第五重点都应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心愿，他的快乐，他的目的，他的喜悦和他的荣耀，一切都应该为着主的缘故。你要把那个为着主的缘故给圈起来。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说到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是怎么样侍奉主的侍奉，因为侍奉主就完全是侍奉我。这不是说对于殿不管了，乃是怎么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当我们为着主的时候，就顶自然会服侍弟兄姊妹。 Amen。 因为主看重的是我们心目中主应该是最大的，一切的侍奉都是为着主的缘故。然后你可以再说第六重点啊，所以呢，在消极方面，我们要弃绝己的喜好和荣耀。好吧，我们两两可以说一下吧，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要进到下面几个重点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轮流对读七到九终点哦。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第七终点。没有一个人能侍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祷告来亲近主的。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能够祷告多少，就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来，第八终点，姊妹们。来，第九重点，我们一起祷告，就是侍立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旨意，以蒙拯救脱离。七到终点呢，我们要怎么如何侍奉主呢？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所以七到九终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来亲近主，并来祷告侍奉主。第七个重点就是祷告，就是来亲近主。属灵能力不在于讲道能力，乃在于祷告的能力。阿们。弟兄姊妹，属灵能力不在于讲道能力，乃在于祷告的能力。所以第八重点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第八后面我们需要亲近他，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旨意。第九重点，祷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可以劝一下，在侍立在神面前。 拯救我们脱离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来侍奉主的话，你需要多有祷告，因为属灵的能力完全不是在外面侍奉的能力，完全就是在于你祷告的能力。你的祷告能够五分钟，就代表你有五分的力量；你能够祷二十分钟，你就有二十分的力量。Amen。祷那个属灵能力在于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祷告的能力，因为在主面前我们就能够寻求他的旨意。也借着这样的侍奉呢，我们才会有第十大点、第十一、十二的十一、十二终点的那些的结果，好不好？第十终点我们一起哦。侍奉主的人要将脂油和血献给他。第一终点我们一起，供物的脂油预表基督身位的宝贵，血。阿们，来第二小点我念给大家听。后面血是为着神的圣别和公义，脂油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侍奉主的人要将脂油和血来献给他。然后呢，第十一终点我念给大家听，侍奉主的人要穿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羊毛的衣服或使身体出汗的衣服。所以一个是细麻衣是要穿的，不可穿的是羊毛的衣服。来，我们读一下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第一小点，细麻衣表征在赐生命的灵里，凭基督的生命而有日常生活和行事，这样一种生活和行事是洁净并细致的。第二小点，羊毛衣服会使祭司发热出汗，这是堕落之人在神咒诅下没有神的祝福，凭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劳苦的记号。那我们该做什么呢？第四小点，我们需要有够多的时间在神的同在中。可以圈起来，我们需要有够多的时间在神的同在中。然后第十二小点呢，是新约中的例证。好，我念给大家听哦。在安提亚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一个，你要圈侍奉主，然后就有一种结果，就是让圣灵说能够去做第三个点。所以第一个小点我们一起念哦，这就是新约的工作，也是新约工作唯一的原则。圣灵的工作只能在侍奉主的时候启示出来。来，第二小点，唯独在侍奉主的时候圣灵。所以如果不把侍奉主放在，就什么都乱了。只有圣灵有权柄能分派人处。阿们。所以啊，若不把侍奉主放在最前面，我们一切就都乱聊。阿们。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复习一下第一大点好不好。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到第六终点说，我们有两个侍奉，第一个是侍奉殿的侍奉，还有一个是更好的侍奉，叫做侍奉。因为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就是主自己，我们需要弃绝我们的己的喜好和荣耀。那怎么操练来亲，怎么来侍奉主呢？我们需要多有祷告，寻求他的旨意，救我们脱离任意妄为的罪。在我们寻求中，我们需要献上脂油与血，并且要穿细麻衣，然后呢不穿什么样羊毛的衣服，使我们不流汗。并且新约的工作是怎么样，需要先来侍奉主，圣灵才会在我们的侍奉中来说话。 Amen。 好吧，
我们这一篇其实跟第七篇跟第八篇很有关系。第七篇讲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要被了结，有了十字架，我们这个人被了结了以后，到了第八篇我们就能过召会生活，也就是被神的量度，神的建造所量度啊。弟兄姊妹，你觉得教会生活很喜乐吗？其实是被了结。怎么会喜乐呢？当你被了结的时候你就喜乐，当你觉得不喜乐，就表示你还没有被了结。那过召会生活是要做什么呢？就来到我们第九篇，就是要侍奉主， 那其实我们这篇篇题呢，这个中文呢，侍奉主一个逗点，然后后面好像两件事一样，一个侍奉主，一个是享受主，做那个隐藏的玛拿。其实在英文里面这个是一件事，你怎么能够享受隐藏的玛拿，发扬的这样生命的绿呢？就是要在侍奉主。我们看这个图形哈，这个侍奉，它有时候侍奉殿，就是你在外院子侍奉，叫侍奉殿。那我们这一篇，你在圣所侍奉，就叫侍奉主。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要怎么竭力进入至圣所，就是要到至圣所里面。这个约柜里面就有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还有什么约板啊？所以我们需要怎样进入至圣所啊？所以这一篇其实是一件事，你要享受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律法呢，需要怎样进入至圣所来侍奉主。所以我们这个在国商节，我们第三篇讲到，我们一切的侍奉必须是什么？由神发起。其实我们这一篇就是以那一篇当基础。那里讲到罗马书11:36，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为了我们侍奉讲的。怎样？万有都本于他，表示主的工作是要照着他的什么成全的旨意发起的，不是我们自己发起的。那借着他呢，就是说这工作的进行该照着什么神的能力，然后并归于他，工作的结果该是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愿荣耀归于他。所以我们在国商节第三篇就是根据这个经节啊。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中，教会有个负担下来，那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呢，这个所谓不理他，这个就叫悖逆的罪。主下了命令我不做，悖逆的罪啊。那我自己去做，不管教会怎么说，我自己，这个就是妄为的罪。我们常常就犯这两个罪。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说，当教会有个负担下来，我们第一句要讲什么？阿们。这个就是答应主的旨意。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怎样？要去祷告，跟主说：“主啊，我做不来，我需要凭你而做。”这就是本于他。主啊，当我凭你而做，你就得荣耀。这就是主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呢，这个我们侍奉神的心呢，是蒙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做的定规却不蒙喜悦，神不要为人为他决定什么，我们应当什么爱神，爱神的旨意，寻求他的旨意，等候他的指示，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原则啊，很大的原则。那我们在新约里，你不是在旧约里。大卫要为神建殿，神就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 可见呢，我们需要，结果大卫就停下了啊。所以大卫是我们很大的榜样啊。然后到了新约，保罗主向他大光显现，他就问主两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这就是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要怎样竭力追求基督， 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来磨成他的死啊。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是不认识基督。我们不是有一句话，你要尝尝主的美善，不是尝尝主就知道他的美善。我们就常常不够认识基督，所以就不觉得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至宝啊。那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就是他的侍奉。所以李弟兄说，跟主问这句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当他常常要跟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像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遇到人我当说什么。所以感谢主哈，这个就是。然后呢，当然我们很多人就讲刚才讲到的侍奉殿跟侍奉主啊。那我们人都喜欢在外院子服侍，刘汉的工作，因为在外院子大家都看得到，阳光很大，对不对？你劳苦流汗都看得到，但是你进到圣所里面就剩下灯而已啊，就只有那个金灯台的灯而已。到了至圣所呢，乌漆麻黑的，只有神的光。所以你愿意到至圣所吗？其实这三篇的基础在于祷告。刚才弟兄说的，这个你祷告的力量多少，不，你祷告多少，你的力量就多少。所以你要吃隐藏的玛纳呢，我们就需要与主没有间隔啊。那这里有一个土话的不好，这不是大小问题，是位置问题啊。我们这隐藏的玛纳就是我们的子，它包含在什么？金冠，金冠就是父，所以子在什么？父里。然后这个金冠又在什么？约柜里，约柜里又是子，所以父在什么？子里。那约柜又在至圣所里，至圣所就是我们的人的灵，那严格的说就是调和的灵啊，由神重生的灵啊。所以那这个至圣所又在什么？帐幕里，帐幕又在子，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其实在出埃及记讲到帐幕代表三件事，有时候帐幕是代表这整个帐幕，有时候帐幕又代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有时候他帐幕是讲至圣所，你就要看前后文啊，看他的圣所。所以呢，只要我们吃隐藏的玛呢，我们就被三一神合并，就为着什么神的建造，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不是遥而不可及，其实我们都可以异常，只要我们吃隐藏的玛纳，我们就怎样，就有新耶路撒冷的实际啊，就被就与三一神合并啊，这就是为了什么神的建造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终点，讲到这在耶柜里的三件事啊，三件事。那我们读一下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我们读一下哈。隐藏的玛纳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隐藏的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藏的玛纳，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份。这个隐藏的玛纳虽然在出埃及记说为了纪念我，纪念耶和华，但是在启示录他说，在别加摩召会他说，得胜者我要赐给他吃什么？隐藏的。所以你要吃隐藏的玛纳，你就需要在我们实际上哈，就需要有定时的祷告。你看我们九月份 这个弟兄成全，姊妹成全，其中一个负担就是要有个人的什么定时祷告。定时祷告，你看谁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就好像你进到至圣所跟主在一起。这个定时祷告，我的见证是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有事就跟主讲话，就跟主要求，主就答应。可能刚得救小孩子嘛，你要什么主就给我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主真的是很活。后来读了书报，就弟兄们爱主，我也因着书报弟兄们爱主，我也兴起爱主。那后来呢，教会就带领说要定时祷告，我就跟着定时祷告。起初跟我们说要十分钟，后来又要说十五分钟，后来又三十分钟，那没关系，就三十分钟。这样就祷告了将近三十年。我觉得定时祷告，弟兄说这个你祷告的时候会电话来，会敲门，那就要看个人的情况。像我这个也没有很多朋友的啊，也没有什么外物的，所以我敲门这个电话是很少。但是呢，最困难的事就是你要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多事情要做，你做一个事情摸东摸西三十分钟到了，但是祷告你再怎么祷告，奇怪怎么还没三十分钟，这是我们的为难。但是不要，没关系，你就是这样坚定持续。这个祷告就像吃饭一样，你吃了饭你有没有觉得怎么样呢？好像你每天吃饭好像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当你有感觉的时候，表示你的胃有问题了。你定时祷告，你会发现说好像这祷告也没有什么发生问题。其实有事故的哈。我们先来看第二点，这个四十九页第二重点啊，我们念一下哈。发芽的杖表征基督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对，其实我们能够定时祷告啊，我们这个人呢、就开始被了结，了结以后呢，就开始有复活了。你不相信，你祷告，你只要有这样的生活，你这个最能摸你的、就是你的配偶，他知道你哪一点很厉害，他就那一点一摸下去，你就鸡飞狗跳。像我这个肠痉挛，一摸到这个肠痉挛就起来了。但是呢，你什么方法，外面方法都没有用。当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你哪一天你会发现说，好像没有关系了，不会鸡飞狗跳了。这就是你这个你已经享受那隐藏的玛拿。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在里面发动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啊，五十一页约版啊，我们念一下哈。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的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这个他说是自发、自动、自由，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啊。我们吃了饭，自然就有体力，对不对？我们就有活力，人就会正常。一样，当我们这个吃隐藏的玛纳，你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慢慢的，你就发现，这个神圣生命就开始有自发的功能。自动的功能、自由的功能就在你里面这个兴起啊。所以这个最近这个我就发现，我姊妹不管她，当然 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配偶，就是反正个性，我们个性反正180度不一样。可能他讲话无意对我是一个忌讳口调的啊。最近一来的时候，我发现说，我都没有感觉了。这个就叫自发的功能。但是不要讲太过。当我这个交通第七篇的时候，回去又受到试探，又开始要花起来了。但是感谢主，至少还压得住哈。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发现以前教会说要跟配偶一起祷告很不容易，因为最近我们就养成了这个跟姊妹一起祷告，也是主给他一个环境。那我就想到，教会说姊妹要跟姊妹一起祷告，我就跟姊妹一起祷告。所以你看，你这种自发的功能，但你要知道，我已经定时祷告30年，中间也是失败，中间常常失败，有时候郭弟兄都到我们家救我，他最知道。但是最近我就发现，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自发的功能已经在这里发动了，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经历就是需要这样，而且这个我们在小牌里就读这个启示录生命读经啊，这个就讲到说，在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你有没有想到？有圣徒就问。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会不会很无聊啊？我们说要侍奉主，他说这会不会很无聊？为什么会很无聊啊？你说小孩子玩玩具会不会无聊？很喜欢嘛，对不对？那请你玩玩具，你会不会很无聊？会啊。那为什么会叫新耶路撒冷很无聊啊？你生命还没长大，就好像小孩子还在玩玩具，当你觉得玩玩具无聊的时候，你就生命长大。所以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就是一个操练，操练在新耶路撒冷的浴场。我们现在都是在，就是我们这一刻的要侍奉主，进入至圣所侍奉主。当我们在勇士里，我们还是要什么？侍奉神。其实啊，祷告就是进入监狱啊。你知道，我有一次去探访这个一个弟兄被关，我们去看他，人家才跟我说，这个监狱就是要使你与世隔绝，你关在里面，你跟外面的都隔绝。所以当你与主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进入主的监狱里，跟外面都隔绝。所以保罗他说是他是主里的什么囚犯，虽然他外面是囚犯，其实他是主里的囚犯。所以我们天天呢需要被主关呐，至少要关30分钟，你会觉得这30分钟好像一年一样，这是很正常的，怎么刑期还没到，还没出来？但是你假如被你愿意每天都被关30分钟，这个隐藏的马呢，这个什么发芽的杖，这个约板就会发挥功用，发挥功用啊！所以李弟兄在一篇信息中，他就叫我们说，我们要这样祷告。他说：“主啊，使我做你的俘虏，不要让我得胜，一直怎样击败我。要怎么被主击败呢？你要被主监禁。感谢主，当我们愿意被主监禁的时候，这个主就有路啊，在我们身上来做他所要的事。这个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篇呢啊，主要就是说我们侍奉主呢，就是要进入至圣所。 这是主所需要要我们的侍奉。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直叫我们要竭力进入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每天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就是进入这个至圣所啊。当然这里弟兄刚才也讲了，当你这样进入至圣所，我们当然外面的事情也都会去做，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的心情都不一样，我们是为主而做的啊，为主而做的，而且我们是主所招来的啊。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在那个58页的信息选读有讲到说，我们对于主呢，我们是被招来当兵的啊，并不是我们自愿去投军的。主其实招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主说拣选了我们，立了我们，要我们去什么结果子，要我们前去，所以我们是主招来的，感谢主。这个既然是主招来的，主就会负责，对不对？我们只需要凭着主去做。要怎么凭主的去做呢？我们就要跟主说，主啊，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凭你而做。其实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就要时时祷告，不然你真的是，你遇到人你也不知道讲什么，而且你怎么那个人家也不见得会听你的。当我们与主这样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啊。
很享受姊妹们的申言，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位姊妹分享的很好，很宝贝。她说一切侍奉的原则都在于发芽的杖，很宝贝。父的原则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很宝贝，虽然这个很宝贝姊妹的经历跟她的启示是非常相符合的，因为前面说到发芽的杖就是阿们，虽然是枯杖，但是神却叫她怎么样复活、开花，阿们，还结出熟性。虽然在宝贝姊妹的经历是，虽然在配搭的时候不太，刚开始不太行，但是借着多的祷告，让每一次服事都满了膏油。所以这个侍奉主原则就是借着祷告停下我们天然的人，好使我们在复活里面让神得着彰显。所以复活乃是侍奉神的根据。阿们。好，这我真神。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让这个，因为大家有时候会看着申言考，那我觉得如果能够看着弟兄姊妹传书会更好。阿们。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宝贝第二位姊妹呢，她说到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而不是侍奉殿。摩卓要验证我们是侍奉主还是侍奉殿，一个最大的试验跟根据就是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最大的。宝贝姊妹的经历不是摸外面的侍奉，乃是摸主在他的里面是不是来居首位。所以呢，不是为主做工，乃是让主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的内里有任何让主在我们里面有绝对的第一位。阿们。那我觉得可以把，如果更好的话，就可以把一些实际的经历，更实际主观的经历可以摆出来会更好。然后我们都可以一起的往前。
出来申言是被了结两次，这个第一，你要出来申言，这周就被了结一次，像我一样，我又被了结一次，那还要被讲评，真的是了结两次。我听说有人就是怕申言，所以不来日间班，不然就报了名不来，所以。感谢主，你们能来真的是一个我们一大的鼓励啊！也表示你愿意被了结。当我们这样被了结，我们就喜乐了啊！不管讲的好不好，反正我们都肢体嘛，肢体从来不会讲好的，因为你只能做你那一部分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读一篇信息，我常常就会说这篇信息，我如何能够经历它，这是很重要啊。我们不只读一个什么一个字句道理啊，因为你看我们这一周一周生命读经过去了，甚至上一本读什么你就忘掉了， 所以你常常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你对我说话跟我有什么经历，当我们这样配合的时候，你 就有这个动力来读这个生命，读这个我们的诚心信息哈。所以感谢主，其实我也没 被人评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人，但是我总觉得出来真理都讲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书报的真理都很好，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自己有很好的经历，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所以愿我们都 朝这样去努力啊，我们都是在学习的啊，都在学习的过程啊，我们都是在神家里的亲人，讲好讲坏其实都没有关系，像你看人讲不好也没有怎么样嘛，对不对？当我们这样的话，你就会愿意被愿意出来伸言，当你这一直伸言，你就被合并在善意神，你在新耶路撒冷你就不会觉得无聊，我们还是要侍奉主。
这叫做乌鱼季节。什么叫做乌鱼季节呢？就是说要抓住这个机会，一直说满了鱼，你只要下网捕鱼绝对是网满了鱼，因为每年九月不管是大专不管是高中或是国中都是新生入学的机会，所以啊，新生 当他们进到校园里面的时候，他们对环境或者对许多事物因为陌生，所以他们特别的敞开。所以为什么每年九月我们都会有大专的福音节期？这个节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一同的进到校园里面。弟兄姊妹，如果1999年 Amen 台南市的弟兄姊妹没有进到校园，就不会有我。我就是1999年的时候，因为圣徒们进到校园传福音，我就得救了。
Amen。
你知道那一年我们大一新生当中住弟兄姊妹之家的有13位，姊妹有3位都是儿童班的，弟兄有10位都是大学得救的。
Amen。
这就是乌鱼季节。所以弟兄姊妹 Amen， 今天已经几号了？
3
Amen。 意思就是说乌鱼季快结束了。 Amen。 还有一些校园这一周还是有福音节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Amen。 社区圣徒做学生的后盾，一同进到校园里面。 Amen。 捞一个是得一个。 Amen。 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都在这里一同的配搭的服事。那有些的地方呢，他们是养福音节期结束，就是大专的福音节期结束，还有社区的福音。所以啊，表示说我们这3周全召会都进到福音的行动里。 Amen。 那今天是周四了，所以呢还有几天弟兄姊妹，我们还要抓住机会。已过呢，我们前2周的统计呢，我们出榜9月14号呢是37.85%，那上一周呢是46.73%，所以弟兄姊妹，表示我们进步的空间还很大。那我们要抓住各样的时间，虽然啊这一周周六是补课、补上班、补上课，但是你可以用周中。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跟着我们活力办出去传福音。那我们操练表上面有福音跟出榜，所以啊你是去跟着社区特人去传福音，或者是出榜看望久不聚会圣徒，都在这个操练之内。
Amen。
我们要抓住时间跟机会。 Amen。 这一周能够与我们的同伴一同的走出去。
Amen。